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礼拜四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举办的会议，并发表讲话，驳斥中共称美国为域外国家的讲法。中共宣传机构谈及美军在南海进行的维护自由航行行动，经常使用域外国家这个讲法，这个讲法暗指美国挑拨东盟国家与华盛顿的关系。沙利文宣称美国本身就在印太常驻，哪里都不会去。沙利文明确表示，我们是印太地区的一个常驻性大国，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土向西到达关岛，那里是属于美国的领土。我们在日本、在韩国、澳大利亚都有实质性的长期驻军。沙利文说，在任何时候，美国在海上及海下的军力都在那里发挥作用，帮助我们维护航行自由，进行军事演习，执行人道救援和救灾行动。他说，数十年来，我们一直是印太地区的常驻力量，这个对于我们的地缘政治角色很关键，这个是美国基本特质的基础。彭博社礼拜四的消息，欧盟将在下个礼拜公布其超过400亿欧元的技术以及基础设施支出战略，这个是西方应对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关键部分。根据彭博社看到的一份草案，欧盟的这份全球门户战略将专注于数字、运输、能源及贸易项目。该计划旨在促进欧洲在全球的利益和竞争力，同时亦促进可持续的环境标准和价值观，与民主、人权和法治。草案中说，全球门户计划将为欧盟以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广泛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一个伞形品牌，以便在成员国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扩大与国际及区域伙伴的合作，并使资金得到进一步利用。根据欧盟目前到2027年的预算周期，通过其全球欧洲发展援助计划，对互联互通的投资预计将大幅增加，总预算为795亿欧元。贝恩咨询公司在11月11号礼拜四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美国购物者在消费时尚品的金额超过了中国购物者，使高端配饰、皮革制品以及服装的奢侈品牌市场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贝恩公司表示，全球消费者在个人奢侈品的支出预计今年将飙升 29%， 达到3250亿美元，这个将令到奢侈品市场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预计该市场将得到美国强劲假日购物季的支持。据统计，美国消费者在后疫情期间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占今年所有消费额的1/3，而中国购物者约占23%，同欧洲人持平。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刊载报道，指出有北京方面的知情者透露，中共政府正在准备慢慢拆解地产开发商恒大公司，减少其突然坍塌的风险，对此业界十分关注。报道指出，拆解恒大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很多细节仍在制定，当局亦可能会留低恒大，但是公司的内部势必将遭到大部分的拆解，期间北京政府正在高度参与这个进程。在11月11号，恒大在债券30天宽限期到期前的最后一刻，支付了共计超过 1.5 亿美金的美元债券利息，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地产公司深陷违约风险。介绍业这个礼拜面临两笔总计8840万美金的美元债券利息支付，而公司方指出，由于国内外的法律以及交叉违约问题，它可能无法支付债券的票息。捷克总理巴比斯败选后11号宣布辞职解散政府。路透社报道，巴比斯表示已将辞职信寄给总统齐曼，一旦齐曼接受巴比斯辞职，他将带领这个即将解散的政府执行剩低任务，直到新政府被任命。新政府预计数个礼拜之后将会组成。 巴比斯是捷克第二大富豪，捷克共产党成员。巴比斯和他的盟友在10月8号及9号举行的国会大选败给了五个政党在选前组成的两大联盟。捷克众议院共200席，这五党合计赢得了超过半数的108席。五个政党在11月8号签订协议，将组成中间偏右联邦政府。有望接任总理的人民民主党党魁费亚拉先前规划访问台湾，可惜因疫情没成行。亲台的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亦隶属人民民主党。一位美国官员这个礼拜话俾 Political 网站知，备受关注的中美两国领导人视频峰会会暂定在美东时间下个礼拜一，亦即是11月15号的晚间举行。在 Political 网站披露此消息之后， CNN 和其他的媒体亦报道了同一讯息。 CNBC 礼拜四还报道说，两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在下个礼拜举行的两国首脑视频会晤上向拜登发出私人邀请，请他在明年2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目前美中关系在贸易、人权、台湾、军事活动等方面处于紧张局势。美国官员认为，与习近平直接接触是防止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陷入冲突的最佳方式。综合国家媒体的报道，此次峰会是重设中美双边关系的机遇，预计在热点问题上不会有重大突破，包括台湾、新疆以及香港的紧张局势。但这次会议很可能会就一系列的问题提出倡议，包括放宽签证限制、建立双边核武器对话，以及可能的缓和贸易摩擦的框架，以表明双边将关系从对抗转变为合作的意图。由密苏里州总检察长领导的10个州组成的联盟，礼拜三就拜登政府强迫医务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的强制令提出集体诉讼。美国第五巡回法院早前已经暂停了联邦政府针对私人企业实施的强制疫苗令，但针对医护人员的更为严格的疫苗令仍在进行中。该指令波及至少1700多万名护士以及其他的医务人员，他们被要求必须接种疫苗，并且没有每个礼拜测试的选项。该联盟认为，根据联邦法律，这项疫苗令是非法的，部分原因是联邦政府试图夺取要求民众义务接种的权力，而这个权力一直是各个州的管辖范围，并且仍归属于各个州。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艾里克斯密特、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杜格彼得森、阿拉斯加州总检察长德雷格泰勒，以及阿肯色州、坎萨斯州、爱荷华州、怀俄明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以及新罕布什尔州的总检察长们共同提起这个诉讼，而这些总检察长全部都是共和党人。加勒比海国家海地正深陷帮派暴力、燃料短缺、政治不稳定等困境。美国驻海地大使馆礼拜四发布声明说，建议美国公民现在就透过商业途径离开海地。美国大使馆表示，有鉴于海地目前的安全情势以及基础设施的挑战，美国公民应审慎考量前往或留在海地的风险。海地人民面临天灾与数个月的政治动荡，近几个礼拜又面临更多的困境，因为不受限制的帮派分子截断燃料供应管道，同时亦切断水电的供给。美国大使馆表示，燃料普遍短缺可能影响紧急情况下的必需服务，包括难以前往银行转账、获得紧急医疗照护、使用网络及电讯、公共与私人交通选项亦都会受到限制。海地帮派为获取赎金，今年至今已经绑架超过780人。农业部礼拜四表示，由于骨头碎片的污染，约有49吨运往 Trader Joe's 和其他零售商的生鸡肉产品被召回。食品安全及检验局表示，在消费者报告发现他们的鸡肉汉堡中发现骨头碎片之后， 华盛顿州肯特的 Innovative Solutions 公司将召回约9.8万磅生鸡肉饼产品。召回的产品包括1磅包装的 Trader Joe's Chili Night Chicken Burgers， 此外还包括8磅包装的 Spanish Fried Chicken Sliders。上述两款产品的召回批号，请消费者上网查询。食品安全及检验局表示，消费者应丢弃被召回的产品或将其退回购买的地点。 Tesla 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推特咨询粉丝是否应该抛售 10% 的股票之后，这个礼拜出售了价值约50亿美元的 Tesla 股票。根据发布的金融监管文件显示，这个礼拜到目前为止，马斯克已经卖出了超过450万股的股票，这个是他5年多来的第一笔抛售。相关文件显示，马斯克在礼拜一抛售了价值约11亿美元的股票。在礼拜二和礼拜三，马斯克又分批出售了部分的股票。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50岁的马斯克目前的身家接近3000亿美元。在上周末，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问卷调查，询问数百万的粉丝是否应该抛售持有的价值210亿美金的股票，以支付国税局增加的税款。调查结果以 58% 的用户支持抛售告终。受推特调查的影响，在这个礼拜 Tesla 的股价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导致马斯克的净资产蒸发500亿元。对于抛售股票的原因，马斯克此前指责现在推行的新税法，并称真正的剥削来自权力而非资本。礼拜四，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安全设备法案，禁止华为、中兴等5家被视为国安威胁的中国公司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新的设备许可证。该法案在10月28号获得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这个月早的时候，美国众议院以420票对4票通过了这项法案。该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共同提出，原因是联邦通讯委员会2020年当时对中国设备的限制仅适用于使用联邦资金购买的设备，并未限制私人或非联邦资金采购。新的法案将填补漏洞。新法律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再审查或批准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设备的任何授权申请。 FCC 专员卡尔表示，自2018年以来，该委员会已经批准了3000多项来自华为的申请。新的法律将有助于确保来自华为及中兴通讯等公司的不安全设施无法再进入美国通讯网络。中国独立人口学家何雅福11月11号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评论，警告中国目前可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模式。他写道，根据政府数据计算，今年的出生人口将在950万至1050万之间，但死亡人口估计亦超过1000万，这个可能导致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近期各地政府已经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出生人数急剧下降。例如，据安徽商报9月份估计，安徽省的出生人口今年将下降 17.8%。山东省德州市今年1至9月的出生人数亦同比下降了 17.9%。 近期已有多名专家警告中国的人口问题。 Jeffers Group 的分析师在8月份亦表示，中国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可能降到至少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美国经济学家哈瑞丹特在其著作中亦预测，中国社会面临人口断崖的危机。人口负增长会是债务与房地产泡沫加速破灭的根本原因。由于北京政府激进的人口政策，经济问题更会加剧。韩国礼拜四展示了一种控制城市空中机动车辆，简称 UAM 的系统，希望最早在2025年将这种车辆作为出租车，往返于主要机场和首尔市中心之间，可将旅行时间缩短2/3。去年韩国宣布了到2025年开始城市空中旅行商业化的路线图。 韩国交通部预计，这类服务可以将30公里至50公里距离的旅行时间，从开车需要的一个小时缩短到20分钟。韩国交通部的一名官员表示，对于韩国即将推出的飞行出租车服务，当乘客登上 UAM 时，必须由飞行员来驾驶，以确保安全。此外，这个亦将有助于公众的接受。韩国交通部表示，2025年推出商用服务时，从仁川国际机场到首尔市中心的票价估计会在11万韩元，约合93美元左右，比高档的出租车要贵。但到了2035年之后，市场成熟时，单程票价将降至2万韩元左右。英伟大首席执行官王仁芬这个礼拜接受媒体采访时再度预计，全球晶片短缺的情况不会很快结束。王仁芬这个礼拜早些时候刚刚在英伟达举办的 GTC 大会上发表了一场虚拟主题演讲，介绍了该公司在元宇宙及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进展及成果，但英伟达的大部分收入仍来自游戏显卡的销售。由于疫情大流行引发的晶片危机，这些图形晶片至今仍然供应不足。王仁芬说，我认为到明年需求将远远超过供应，我们在应对供应链方面没有任何的灵丹妙药。英伟达并不是唯一一家预计晶片短缺将持续的公司。英特尔首席执行官伯特基辛格在上个月亦表示，他预计供应问题要到2023年的某个时候才会好转。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